第十九章，意外的会面。我觉得我们最好回家，托马斯太太说，我不想菲利帕着凉，今天我们都非常愉快。
哦，妈咪，再待五分钟，菲利帕请求道。那片雾来得那么慢，而且我想和伊莱恩聊一会儿，我要五天后才能见到他呢。
好的，亲爱的，就五分钟，托马斯太太说。我和弗兰西斯、罗宾一起去看看小牛。彼得、珍妮特和约翰尼在湖边洗碗，我伸开手脚躺在菲利帕的长椅旁，他完全没有浪费时间，立刻就对我说起了他的秘密。
伊兰，你还记得欧文太太说过的关于敲门和进到房间里去的事吗？
记得，我说，当然记得。你进去了吗，菲尔？
我觉得是，
他羞涩地说。
我想了好多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不再说求你让我的腿好起来，而是说，我可以进去做你的女儿吗？从那天起，我就有了一种感觉，哪怕腿好不了了，我可能也会很快乐。我请求耶稣原谅我，改变我，让我不再那么自私、坏脾气。我求他进入我的心。现在我常常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这真的很有趣。以前我从没想过会这样，因为那时我认为如果走不了路，那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了。不过我还是期待你回去后会帮助我。
你想做什么？我来了兴趣。
哦，就像帮助妈咪，或者为别人干点什么，
菲利帕说。
还有能坚持多久不抱怨，不为作业烦心。现在我来不及解释，不过我一直都在想你的特殊经文。就算我的道路是再也不能走路，我也还是会快乐。他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
是的，我坚定地说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我们和耶稣同行，就会有满足的喜乐。叔叔给我详细讲过。菲利帕，我们真的得走了，托马斯太太叫道，要不会被困在大雾里的。欧文先生从坡底走上来，抱起菲利帕，顺路带他去看刚出生的小牛，然后他就被抱进了汽车。这次前排两个大人中间坐着的是弗兰西斯，他看起来心满意足，容光焕发。
我能站在踏板上直到湖那边吗？
彼得跳起来大声喊道。
我也去。
我正趴在车窗边上和菲利帕说话，心想这样就能和他一起多待几分钟了。
行，
欧文先生说，
只能到湖尽头那里。不，约翰尼，你得等下次了，三个人太重。
车启动了，沿着湖边慢慢地开着，我们扶着车窗，说着笑着，虽然也有点发抖，因为车开进了雾里，那感觉就像被冰凉潮湿的手指握着。在到达路尽头的小树林时，我跳了下来，稍微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今天更适合留在戴维斯太太的厨房里，围着暖融融的火炉。彼得朝四处看看。
我从没在那么大的雾里待过，他说，完全看不见湖水了。而且那条路上正有人走过来，看，伊莱恩，是一个男人，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这条路很少有人走的。
我们退到一块大石头后躲了起来，因为雾的缘故，连我们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又粗又模糊。那人看不见我们，我们却能清晰地看见他。他肩上挎着补锅匠用的那种袋子，正咣当咣当地响，可能是碟子和罐子什么的在里面碰来碰去。在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打了个冷战。那不是因为雾气，是因为我旁边的彼得也全身僵直，样子惊疑不定， 他同样见过这张藏在宽边软帽下的粗野不修边幅的脸。
依兰，
他朝身后的岩石靠了靠，低声问，
是他吗？
我点点头。
你确定？
我确定，彼得，100%确定。
好，那这次我们一定不能让他走掉。
彼得像被点燃了似的，一副准备要冒险的样子。
在雾里他看不见我们，我们可以跟踪他，跟着他那搞笑的哐当响的袋子还有他的脚步声，我们必须跟着他。伊莱恩，看他要去哪里，来吧。
看来除了这么做没别的法子，因为我吓得够呛，不敢一个人留在后面，而且我也不愿意丢下彼得逃走。于是我跟着他，因为冷和害怕而抖个不停。没多久，那人就离开了原来的路，左拐进了遍布沼泽的山地，这令我们的追踪变得困难和危险，因为没有树做掩护，我们又不能离得太远。我们能看见他那模糊的身影，笨拙但是迈着大步朝前走。如果这时他回过头，他肯定会发现我们。他走得很快，厚重的靴子把泥浆和苔藓踩得嘎吱响，可我穿着凉鞋简直寸步难行，黄色的泥水两次没过我的脚踝。更可怕的是，我落在了彼得后面，我不敢喊，免得那个人听见并且回过头来。雾越来越浓，像一堵白色的墙隔开了我们。我慌乱地跑了起来，但在这样的路上跑很危险，一从石难绊得我摔了一跤，好一会儿我都不敢动弹。当我爬起来时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寂静的世界，彼得和那个男人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好吧，他不会走得太远的，我需要做的是尽力跑一会儿，然后就会看见彼得那壮实的身影。可我忘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沿着路走，所以我失去了方向。他可能早就走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而我越跑就离他越远，最后孤零零淹没在大雾之中。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往回走，尝试找到回家的路。于是我按照自己模糊的方向感开始小跑，一面发抖一面哭，小腿上全是淤青和擦伤，衣服上沾满泥，被雾水弄得透湿。湖水应该就在附近了，只要走得够远，我就能回到那个山谷，然后可以沿着溪水找到正确的路。欧文先生在的话该有多好，那样他就会出来找我了。可他是和弗兰西斯一起走的，尤其是他们出发时都已经3点了，很有可能天黑前都回不来。在这可怕的昏暗里，是白天还是夜晚根本没有分别。我伸手摸索着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也许我已经跑了几个小时，而且一直在兜圈。因为太疲倦，我甚至都感觉不到害怕。最后我沮丧地坐在一块小石头上，放弃了所有希望。此时雾气里掺入了一种新的古怪的东西，那是黑暗。原先幽灵一样的白色渐渐变灰，夜晚快要降临山谷。我想着彼得的情况，迷糊吃力地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除了在沼泽地里没完没了的跋涉，似乎没有任何出路，但一直坐下去又会冷死。渐渐的，白天的一切又回到我的脑海里，我和菲利帕以及那洒满阳光的小山坡，这些好像是发生在许多年前的事情。我们聊了些什么？生命的道路，满足的喜乐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我喃喃地念道，不过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路。我想要的是回到营地，这是迷路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又能思考了。之前我只是一直觉得冷，心里发慌。现在一个新想法从我疲倦麻木的脑子里冒了出来。在雾里，主耶稣也能和我在一起吗？我仍然在他面前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为什么要那么害怕呢？主耶稣，求你让我看到那条路。我轻声说，而那个名字一下就温暖了我，给了我力量和勇气。我站起来继续走，尽管不知道会走到哪儿，可一种强有力的感觉牵引着我，比那紧迫的黑暗和孤独更贴近我的，是耶稣和我在一起这个念头。我想起圣经里牧人寻找迷羊的故事，一份新的平安感弥漫在我心里，我突然觉得安全了。这一次我也说不清自己走了多久，有时我尝试喊叫，可我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太微弱，于是我放弃了。我就那样半睡半醒，趔趔趄趄地走着，手臂也开始疼。然而这一切突然就变得不重要了，因为我意识到脚下不再是那没有起伏的泥泞的沼泽草地。我绊了一下，摔在一片石坡上，底下是奔流的水声。我爬起来后静静想了一阵，附近应该就是通往大湖的溪流，如果我沿着它去到源头，应该能找到回营地的路。只是有一点我非常小心，不要掉进湖里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值得一试。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，没多久就撞在一棵树上，这是能回去的唯一希望，所以我继续摸索。而水流声每一分钟都变得更近更响。还有多远呢？我揣摩着，感到恐惧渐渐离去。随后我吃惊地停了下来，因为地势再一次变高了，周围也不再有那些大石头。我用手摸着，感受着，最后几乎可以肯定我正在爬一个碎石堆。这里是采石场，而我就在那栋有着黑墙和空窗的废屋附近。我的心一紧，恐惧莫名地涌了上来，但很快又过去了。因为如果像约翰尼所说，有人住在废屋里，那这种时候有人总比没有强。无论是谁，晚上看到一个迷路的小女孩，她总会可怜她，送她回家。于是我继续朝上爬，确信我听到溪水旁有一种新的声音。一阵暖风吹过山谷，冲破了那死一般凝固的雾气，也许我很快会搞清楚方向。随后我似乎爬到了废渣堆顶部，能模糊辨认出眼前的一些形状，可是我看得太专注，没有留意脚下，不小心滑倒了。周围完全没有可以扶的东西，我一直滑一直滑，速度越来越快。我想我肯定是掉得很深，因为我都说不清是怎么停住的。当我清醒过来，我发现自己已经在脚朝下半个身子躺在水里。风更大了，月光穿破了大雾，我面前正是那堵黑墙。疼痛使我几乎动不了，绝望使我不顾一切地大声喊起来，
救命救命，请帮帮我。
而在心里，我同时也向着仍然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呼喊，
主耶稣，我再也走不动了，请现在就来让人帮我。
我的喊声似乎被风吹到了山谷里，它回荡着，而我紧张地屏息静听。一开始只有风声和水声，可没过多久，我听见一阵缓慢的脚步声从那废屋深处传来。
救命！我又喊道，请帮帮我！
提灯的灯光从其中一扇窗的窗缝中透出来，那扇破门被吱吱呀呀地打开，真的有人来了，而且不管那是谁，都是对我绝望的喊声的回应。我没有被抛弃，我被引到这古怪的地方，而另一个人正缓慢地穿过废渣堆，被引到我身边来。我能听到沉重的靴子踩着石头，趟进水里的声音，一个我以前听过的声音问，
谁在那儿？
为什么那声音像剃刀般让我脊背发凉？我屏住呼吸，几乎没有力气回答。下一刻，那人举起提灯，灯光照过来，他低下头看我，我也抬起头看他。是的，我认识这张脸，这张憔悴肮脏带着病容的脸。